欢迎收听。你肯定还记得吧，就是十多年前那些挺震撼的画面，从中东到北非，到处都是上街的人要求变革。那个时候大家都说阿拉伯之春。
嗯，
这场运动啊，一开始好像就是个小火花，但后来各个国家的结果差别特别大。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据你手头的这些资料啊，好好捋捋，看看这背后到底怎么回事，是什么点燃的，为什么后来有的地方成了，有的地方反而更乱了，它到底留下了些什么。
没错，当时那个核心口号就是人民想要打倒政权，这个目标听起来很明确，就是要民主要尊严嘛。
嗯，
但是啊，就像资料里显示的，现实情况复杂多了。你看图尼斯相对还算平稳过渡了，但叙利亚呢，就打成了那个样子，毁灭性的内战。
是啊，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跟你一块儿把这些线索梳理清楚，看看关键的地方在哪儿，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好，那咱们就先从那个最有名的火花说起，就是突尼斯那个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他自焚那个事儿，这肯定是个导火索。
嗯，
但我就好奇啊，这股被压了那么久的力量怎么就能一下子那么快就蔓延开来呢？
嗯，布瓦吉吉那个事儿确实是引爆点，一下把突尼斯点燃了，然后很快奔阿里政权就倒了。
对，
但资料里面也特别强调了，这背后啊是积怨已久，普遍都非常不满。你得想想，当时很多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
比如说
几十年的那种威权统治，然后呢政治腐败特别严重，有的都被叫做盗贼统治了，经济也不行，停滞不前，年轻人失业率很高，然后基本的人权呐、政治自由啊都谈不上。
我明白了，而且听起来这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资料里好像提到了在之前已经有不少苗头了吗？
对对对，你说到点子上了，资料里就写了，像突尼斯2008年就有矿区的冲突，埃及那边呢从2004年开始工人的活动就很多了，那个有名的4月6日青年运动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嗯，
还有阿尔及利亚呀、西撒哈拉呀，这些地方其实早就有了抗议的底子。
所以是很多因素凑到一块了。
正是这样，这些暗流再加上一个很关键的人口因素，就是有很多受过教育但是呢又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年轻人。
嗯，
这时候布瓦吉吉的事一出来就成了那个爆发点，而且经济上的压力这个也很要命。资料里提到了吧，像食品价格涨得特别厉害。
对，提到了，
这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过日子了嘛。所以当突尼斯那边一成功，感觉就像是打破了一个什么东西，让其他国家的人也觉得哦，原来改变是可能的。
嗯，有道理。那在这整个浪潮里面，那个社交媒体像 Facebook、 Twitter 这些好像戏份挺足的，大家都说他们是新武器。
他们的作用确实很大，这点没错，尤其是在动员人还有传播信息这方面。资料里有数据吧，说是在埃及和突尼斯，很多参加的人都是用 Facebook 来组织的。
嗯哼，
用它来分享消息，甚至揭露一些官方想盖住的暴力行为。比如说埃及那个叫哈里德·赛义德的年轻人被警察打死了，这个事儿就是通过网络传开的，一下子就把火点得更旺了。
对，我记得当时有个词叫 Facebook 一代。
对，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资料里好像也说了，关于这个技术的作用其实是有争论的，不完全是好事儿。
嗯，这是个挺核心的问题。有的研究比如那个 Zeynep Tufekci 他们就觉得，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官方控制不了的信息渠道，这个对组织行动特别关键。
嗯，
但也有学者像那个马克林奇，据说阿拉伯之春这个词儿就是他先用的。他就指出，这些平台啊也可能让对立更严重，大家都在上面喊但没法好好沟通建立共识，而且上面暴力信息也很多，影响也不好。
嗯，听起来确实是两面性的。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像也门、利比亚这些地方上网好像没那么方便吧，那他们那边又是怎么组织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在那些地方，像手机短信或者用手机拍视频传到 YouTube 上这些也起了很大作用。 甚至有些更传统的方式，比如通过清真寺这种网络来传递信息。
哦，
所以你看，技术肯定是个加速器，也是个组织工具，但它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怎么起作用，还得看每个国家自己具体的情况，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咱们聊聊可能最让人困惑的地方吧。为什么结果差那么多？大家开始的目标好像都差不多，都是要变革，但你看突尼斯好像就走出了一条相对好点的路。
嗯，其他很多国家像叙利亚、利比亚就掉到坑里了，甚至更糟了。
突尼斯确实是里面一个相对的亮点吧。本尔离下台以后呢，他们搞了选举，选出来一个制宪议会，然后在2014年弄出来一部新宪法，还挺进步的，保障人权呢、性别平等什么的。
然后还选了议会和总统。
对，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当然，资料也分析了，这背后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公民社会基础相对好一些；再一个，军队在关键时候没怎么插手；还有就是运动开始前，那个国家机器的腐败程度相对来说可能没那么烂透。
但也不是说就一帆风顺了。
那肯定，经济问题，特别是失业率，到现在还是让突尼斯头疼。
哎，跟他一比，埃及那个路就太曲折了。
对，埃及这个真是反反复复。
穆巴拉克下台以后，权力先是到了军方最高委员会手里，就是那个 SCAF， 一个军方的临时班子。
嗯，然后选了个穆兄会的穆尔西当总统。
对，结果没干多久，一年吧，又爆发大规模抗议反对他，然后军方就出手了。2013年搞了个政变，把穆尔西给推翻了。
这个转折太大了。
是啊，这就看出来埃及那个所谓的深层国家，特别是军方的势力有多强大。那之后呢，埃及的政治空间就越来越小了，人权状况也不好。当年好多搞运动的人现在处境都挺难的，这跟突尼斯比反差太明显了。
嗯，那利比亚和叙利亚就更惨了，直接就内战了。
利比亚那边反对卡扎菲的抗议很快就变成武装冲突了，然后还引来了外国军事干预。卡扎菲是倒了，人也没了，但国家没稳定下来，反而陷到更深的危机里，打来打去，成了阿拉伯之冬的一个典型代表。
叙利亚呢，一开始好像是和平示威吧？
对，一开始是因为警察打人，还有抓了几个涂鸦的小孩引发的和平抗议。但是阿萨德政权那个镇压啊，手段极其残酷，一点不手软。结果呢，大概到2012年左右吧，就彻底升级成全面内战了。那个惨烈程度，哎，
这场仗打了十多年呢，一直到去年底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突然就垮了，这个变化也太快了。
是啊，这个最新的发展又让叙利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谁也说不好会怎么样。也门的情况也挺像的，
也门也是内战。
嗯，总统萨利赫是下台了，这里面有海合会，就是那个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调解，也有像诺贝尔奖主德主塔瓦库卡曼这些活动家的功劳。但是呢，权力真空马上就被胡塞武装给占了，结果又是一场打了好多年，好多外部势力都掺和进来的内战，到现在还没完呢。
哎，那巴林呢，好像结局也不一样，是被压下去了。
对，巴林是另一种情况，他的抗议有很强的教派背景，就是什叶派占多数，但统治的是逊尼派王室，一开始也是要政治自由，要人权。
嗯，
结果在那个珍珠广场被政府武力清场了，死了不少人。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政府请了外援，海合会的军队主要是沙特和阿联酋的部队开进巴林，帮着政府把示威给镇压下去了。
哇，还有这种操作？
这就显示出像沙特这些地区大国，他们维护现有秩序的决心有多大。
那说起沙特和阿联酋，他们不光在外面干预，自己国内的反对声音好像也压得很厉害。
一点没错，资料里提到了这两个国家对自己国内那点抗议苗头是迅速就给摁下去了。阿联酋那个 UAE 94案就是个例子，抓了一批要求改革的学者、律师什么的，判得很重，有的人刑满了还不放。
嗯，
这就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那些特别依赖卖石油、卖天然气过日子的国家，我们叫它实力国家嘛，就是靠收租子过活，不是靠生产。
对，
在这种国家，变化的阻力往往就特别大。
这么听下来， 好像阿拉伯之春之后，很多地方根本没迎来春天，反而是阿拉伯之冬。
阿克都有，整个地区都不稳定，经济也下滑，然后教派冲突，逊尼派和施尼派的矛盾也更尖锐了。
还有像 ISIS 那样的极端组织。
对，像 ISIS 这些组织就是钻了国家力量弱了或者干脆崩溃了的空子，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那咱们总结一下，造成各国结局这么天差地别，关键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根据资料梳理下来看啊，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这个国家内部公民社会的力量是强还是弱。第二，军队的态度，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太关键了。第三呢，是这个国家原来的底子怎么样，制度基础好不好，腐败严不严重。
还有呢？
第四，对媒体包括社交媒体控制的严不严，控制松的地方动员能力就强一些。第五，中产阶级的力量，一般认为中产阶级强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点。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地缘政治还有外部势力的干预。
外部干预确实影响很大。那这场运动对政治伊斯兰，就是那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影响怎么样？
这个影响啊，特别复杂，甚至有点矛盾。一方面呢，像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种比较主流的伊斯兰政治组织遭到了很沉重的打击。
对，穆尔西被推翻了。
但是呢，另一方面，在那些国家治理失败的地方，比如说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更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像 ISIS 反而找到了发展的空间，而且教派主义被煽动起来了。同时呢，在一些相对还算稳定的国家，那些伊斯兰主义者好像变得更小心了，更谨慎了。
听起来很复杂，但好像变革的火种也没完全灭掉啊。资料后面提到了，从2018年开始，又有一波抗议，所谓的第二次阿拉伯之春。
对，是的，像苏丹、埃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这些地方，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抗议。有的还真把领导人给赶下台了，或者政府辞职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啊，2010年那时候爆发的那些根本问题，威权统治、腐败、经济困难，在很多地方其实一直没解决，老百姓心里那种对变革的渴望其实一直都在。
我们一直都在用阿拉伯之春这个说法，但资料里好像说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点说法。
没错啊，这个名字啊，主要是西方媒体和学者叫开的。像前面提到的那个马克林奇，据说他就用的比较早，但实际上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不一定这么叫。
那他们自己怎么叫？
他们可能更愿意用像起义、印提法达、觉醒、撒哈、复兴、纳哈达、尊严、卡拉玛，或者直接就叫革命、萨拉这样的词儿。
那批评这个名字的人，他们觉得问题在哪儿呢？
有的学者比如 Joseph Massad， 他就觉得阿拉伯之春这个词儿有点西方中心论的味道，好像是在暗示这些运动就应该朝向西方式民主那个方向去发展。这样一来呢，可能就把这场运动想要定义成西方熟悉的那种模式，反而忽略了它本身的地方特色和革命性，而且容易让人想到欧洲历史上的什么民族之春啊、布拉格之春啊，但拿这个来套阿拉伯世界合不合适呢？这个值得讨论。
有道理。除了名字，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到底算革命呢还是算改革，好像也有不少讨论。
对，这也是个争论点。有学者像 Asaf Bayat， 他就觉得很多运动其实缺一个特别清晰的意识形态纲领，甚至好像默认了当时那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所以他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改良式的革命，他造了个词儿叫 revolution，
改良式的革命。
而且你看，像埃及那个4月6日运动，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也是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搞改革，不一定是要彻底推翻政权。
资料里甚至还提到，有些西方的机构，比如那个 NED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有一些培训组织，像塞尔维亚的奥特珀，他们也资助和培训过一些活动人士。
对，
但他们好像更强调非暴力的改革而不是革命。
是的，这就牵扯到外部影响的复杂性了。当然了，咱们也不能忘了那些旧政权的深层国家势力，像埃及军方，他们的反扑力量非常大，还有地区和国际上有些力量就是支持强人政治，想恢复所谓的秩序，这些反革命的力量也是造成后来结果那么复杂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大家喊的口号里经常有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这个社会公正，特别是经济民生这块，后来怎么样啊？
哎，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让人遗憾了。资料显示啊，虽然经济民生问题是爆发的一个重要推手，但是呢，等到后来真的开始搞政治博弈了，争权力呀、定宪法呀、搞选举啊，这些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往往就被放到一边去了，
被边缘化了。
对，就被边缘化了。就算是在相对成功的突尼斯，他们是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尊严委员会，处理历史遗留的人权问题，但那些结构性的经济难题到现在还是老大难。好了，我们今天差不多一起把这场阿拉伯之春捋了一遍。你看，它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希望，但后来的现实呢，确实那么多元，甚至可以说是残酷。从突尼斯街头那个年轻人的抗争开始，一下子席卷了那么多国家。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家面临的底层矛盾其实是相似的，科技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挺新的角色，但最后呢，结局真的是天差地别。
是啊，从突尼斯还在摸索转型，到埃及那样来回折腾，再到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陷入战火，还有像巴林、阿联酋这些地方的高压，这整个画面太复杂了。那个所谓的阿拉伯之冬确实笼罩了不少地方，极端主义冒头，地缘政治的角力也更厉害了。
我们还聊了聊关于阿拉伯之春这个名字本身的争议，还有它到底是革命还是改革的讨论。特别是叙利亚最近局势那个大变化，又提醒我们这段历史的影响还在继续，远远没结束呢。
对你来说啊，理解这一切肯定不只是回顾一下过去十几年中东北非发生了什么，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怎么看今天世界上很多冲突的根源，怎么理解政治转型的艰难，还有技术和社会变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你消化了这么多信息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命运走向让你觉得，哎，这个特别值得琢磨一下？
感觉它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警示的故事。变革的渴望是真的，这股力量很强大，但通向理想的路啊，真的是困难重重，甚至可能走回头路。不过呢，像第二次阿拉伯之春的出现，还有叙利亚这个最新的变数，也说明历史还没到终点。那么留给你继续思考的问题可能是，站在今天往回看，阿拉伯之春这本复杂又厚重的教科书能给未来的社会变革运动带来哪些真正的教训？怎么才能在追求自由、尊严和更好未来的时候，既能吸取经验，又避免重蹈覆辙，找到一条更可持续也更能带来好结果的路呢？